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晚在加州西米谷的罗纳德列根总统图书馆，美国共和党举行第二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会，七位参选人舌剑唇枪，另三位主持人几次难以控制现场。辩论的第一个问题集中在当前的汽车工人罢工活动上。一日前，总统拜登访问了底特律，仲加入纠察队，几名共和党人对拜登展开抨击。参议员斯科特说，拜登不应该出现在纠察线上，拜登应该在南部边境，关闭我们的南部边境，因为那里不安全，大门敞开是不安全。在过去12个月，有70,000名美国人因芬太尼死亡。克里将罢工归咎于拜登的大额政府支出，认为这些推高了通胀。后半场关于中国的问题，包括中共占领台湾、购买美国农地、入口美国晶片等。七位候选人纷纷表示对中共的强硬立场，还暗示他们会比川普更强硬。礼拜三，美国移民局更新政策指南，将申请庇护、申请暂缓递解等的工作许可证最长有效期，由之前的最长一年或两年延长至五年，即刻生效。今次变更适用于2023年9月27号之后提交或正在审核中的工作许可申请。I-765 表受影响的工作许可证类别包括申请调整身份后正在等待的申请者、被接纳为难民、获得庇护或获得暂缓递解出境的公卡申请人、正在办理庇护的申请者、正在等待暂缓递解出境或驱逐出境的申请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作为难民被假释进入美国的申请人。除此之外，任何因遗失、被盗、损毁而需要补办公卡的，或公卡包括错误资讯而需要更正的，新的公卡会和原来卡的有效期一样。移民局说，延长工作许可证的有效期是为了减少处理 I-765 表的工作量。日前，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费恩向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发出通牒，说今个礼拜五是达成劳资协议的最后限期，否则汽车工会可能会扩大罢工规模。到目前为止，全国41个工厂的18,000多名汽车工会成员参与罢工。工会要求三大汽车巨头提高薪金、缩短每个礼拜工作时间，以及提供更好的退休福利等。工会采取的策略是一次只针对这三大汽车巨头的几间工厂，而非所有工厂。上个礼拜五，费恩已经宣布过一次扩大罢工。他表示，由于与通用公司和斯泰兰提斯的谈判未取得实质进展，工会在这两间公司38个零件部配送中心的成员会加入正在进行的罢工，罢工范围会扩展到全国20个州。费恩暂时放过了福特，理由是和福特的谈判已有所进展。目前费恩计划在美东时间礼拜五上午10点发表视频讲话。礼拜四晚，中国恒大集团在港交所发出公告，公司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公司执行董事及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采取强制措施，公司股份由2023年9月28号上午9点开始在联交所暂停买卖，直至另行通知。有刑事法律专家向大陆媒体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恒大集团的公告内容很清晰，公司应该是接到确切通知，而通知对许家印的定性是涉嫌违法犯罪，还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个很可能和之前外国媒体误传的监视居住有所不同。该专家表示，在前期证监会对恒大地产立案调查，公安部门对恒大财富、杜某等涉嫌犯罪人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大背景之下，许家印涉嫌违法犯罪不会出乎太多人的意料。在目前公开信息判断，他所涉及的问题很可能和多个罪名都有关系。 礼拜三，美国前总统川普再次跳过共和党党内的总统辩论，选择在底达律郊区克林顿镇举行一场汽车工人活动。与此同时，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正针对三大汽车厂进行罢工。川普在集会上争取密歇根州汽车工人的支持，他话俾现场民众知，工会会唔会喺同大型汽车制造商嘅谈判中达成有利协议，并唔重要，因为向电动车嘅转变好快就会令佢哋过时。川普表示，拜登政府领导下嘅汽车行业存在缺陷，喺度失败。拜登政府大力支持电动汽车嘅研发同销售，仲对普通家用汽车设立好高嘅环保排放标准。川普话俾现场观众知，投票俾拜登意味住汽车行业嘅未来会系中国制造。拜登政策令美国嘅就业机会同整个汽车产业被粉碎啦。川普表示，如果他当选，会开放油田钻井的开采，终止拜登的电动汽车授权，还对美国境外制造的商品征收关税。礼拜四，北韩通过宪法修正案，表示要开始大量生产核武器，以阻止所谓美国的挑衅行为。据朝中社报道，北韩最高人民会议一致通过修正案，规定北韩要发展高度核武器，以确保它生存权和压制战争。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的核力量建设政策已成为永久的国家基本法，北韩需要推进成倍增加核武器产量，核打击手段多样化，还将它部署到不同军种。韩国统一部表示，修订后的宪法显示了平壤不放弃核计划的强烈意愿。该部门警告说，我们再次强调，如果北韩使用核武器，它政权会面临终结。韩国还表示，北韩将核武政策写入宪法，韩美日三国将会以压制性应对，还同国际社会一同加强制裁，向北韩施压，促使北韩打消发展核武的念头。礼拜三，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和日本警方发布联合公告，警告国际公司警惕和中共有关的黑客组织 Black Hat， 他们敦促各大企业检查他子公司的互联网络路由器，以减低 Black Hat 潜在攻击的风险。声明中说，潜伏的 Black Hat 可以偷偷修改路由器固件，还利用路由器的网域信任关系，将主要攻击目标由国际公司的子公司转向位于日本和美国本部的总公司。日本国家警察厅在另一份声明中指出，在2010年左右以来， Black Hat 一直对美国和东亚的政府和科技行业公司进行网络攻击。同一日，美国联邦参议员斯密特的一名幕僚表示，中共黑客今年稍早由微软电子邮件平台侵入，在美国国务院账户窃取高达60,000封电子邮件。微软七月披露，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都受到今次攻击影响。礼拜三，社交媒体 X 的所有者马斯克证实，他已经缩小了 X 平台选举诚信团队的规模。针对媒体关于该团队裁员的报道，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表示，哦，你是说破坏选举诚信的选举诚信团队？是的，他们走了。 X 的选举诚信团队旨在防止在该平台上出现选举干扰和操纵，在今次裁员不到一个月， X 表示他正在扩大他安全和选举团队，以专注于打击操纵行为、揭露不真实的账户，还密切监控平台上出现的威胁。该平台宣扬了他公司诚信政策的执行情况，该政策针对选举干扰、未经认证的媒体和欺骗性身份，设定安全标准和规则。目前还未清楚选举诚信团队裁减了多少人，但今次裁员正值马斯克更大规模地削减 X 平台的一些内容审核措施，包括恢复之前被暂停的一些账户。 近年来，中国公民在美国购买农地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礼拜三，美国参议院农业委员会就外国对美国的农业用地投资举行听证会。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发言说，除国家安全问题之外，中国等国家的人在该州大量买地，还带来犯罪问题。该州2018年通过一项较为宽松医用大麻法案，几日内中国等国家的人就蜂拥而入到该州购买农田种大麻。兰克福德说，在2018年以来，俄克拉荷马州新增了7000间大麻种植者，其中数千间是非法经营，大部分由中国人拥有。当地官员发现，中国犯罪组织正同墨西哥反毒集团合作，在全美国范围内分销大麻，而将俄克拉荷马州作为分销中心，这个亦令到大量的人口贩运，不断有非法越境的中国公民最终进入大麻种植园工作。由于他们不会讲英文，执法人员逮捕他们后很难展开工作。日前，中共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被查的消息继续发酵。礼拜四，在中共国防部记者会上，有外国媒体问及李尚福的去向，国防部发言人吴谦说，你讲到这个情况我不了解。有外国媒体进一步询问，北京香山论坛会在十月尾举行，届时李尚福会不会参加？吴谦说，关于北京香山论坛的进一步消息，我们会在适当时候发表。媒体又问到李尚福是否牵涉到火箭军的调查，和中共军方为什么启动调查，李尚福是否还在行使国防部长职权等问题。吴谦回应说，之前已回答过相关提问，没有新的要补充。礼拜三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列席的国务委员中只有秦刚和李尚福缺席。据媒体由多个渠道得到的消息，李尚福已经被拘捕，还供出八名装备系统高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